今天是第23讲，我们还是从那个前边啊复习一下，过一下，个别的地方需要那个再解释一下的，再解释一下。一般的呢就做个总结概括一下，就从这一段开始，复次生无色界，从这一段开始。这一段前半节呢比较好理解，就是说，如果一个欲界的人，他要升到无色界，如果是没有这个一切种子一熟识的话，他那个无色界的染无善心，染无善心主要就是两个内容，一个是他对这个定啊非常贪爱，另外一个呢就是他那个定心种子，这个对定的贪爱是污染，是贪心所。实际上那个定心种子也是污染，为什么呀？那个定心种子啊，它也是执着定里的一个所缘境。你看，不管是你看它第一个叫空无边处，空无边处，哎，它就是在那个定里呢，它执着这个空遍于一切。然后他说这空遍一切，他觉得是一个所缘境，他觉得这个不好。他呢说实际上没有这个空，实际上只有一个我认为空的这个心识，哎，所以呢他又上升到说实无边处，实际上只有一个实认能认识在这儿无边。无边的意思就是充满整个宇宙，换句话说就是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实，哎。那个、第一个就是知道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空，这都是错误的了，都是邪见了。你整个宇宙都是空的话，那就是玩空见，就是，哎，这个后来他想呢，哎，应该这个就是空也执着这个空也不对，哎，应该是只有一个能执着空的这个实，哎，所以呢，他说只有实，实无边处。但是这跟那个佛说的那个唯有实完全是两回事，这是世间人他的一种那个猜想，哎，一种猜想，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从来没有见过，也更没有证过佛证的那个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他怎么可能有证见呢，是吧？他就是在这个我们凡夫的这个邪见里头呢来猜，就是执着的东西不一样就是了，跟我们欲界的凡夫都是一样，都是执着，哎，都是执着不存在的东西为存在，只不过是执着 的对象不一样，它要比一般的凡夫执着的呢要少得多，清净得多，所以呢它叫世间清净，就是这个意思，哎，它至少它把一些粗的，比如说好多人一般都认为物质是最铁的存在，最结实的存在，最无可争议的存在，哎，像他们呢，你稍微修修定什么就知道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那个你得了定的人，变化物质，从无变有，从有变无，什么都跟那个游戏一样，他就知道这个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境界。哎，他执着这个实无边处，然后执着实无边处呢，他后来又意识到这也是一种执着。他来一个无所有处，什么都没有，空也没有，实也没有，这也是一种执着，也是一种染污。我不执着，我不想，就是叫非想，哎，我不起想法，但是呢他又不可能把想法完全断掉，如果他真能够完全断掉，那就是修成无想定了，就到那个四禅，四禅天有一个天就是那个修无想定的果，哎，所以这些人呢他也没修成无想定，所以他就最后就是说世间执着最高的就弄成了一个这个非想，非想，就是也不成一个完整的想法了，但是呢也没有完全断掉，也是模模糊糊还有个想法，不是没有想，非想，这样的话呢就是染无善心，就是它是染无的，它是对外境的执着， 只是执着对象不一样，所以这叫染污。为什么说它是善心呢？就是说它对比这个粗的那个贪嗔痴来说，对于对比粗的贪嗔痴的烦恼来说，它没有，它没有那个就是欲界众生那些就是贪吃贪色贪什么个整天搞的这个烦恼不断的这种粗重烦恼，他没有这些，所以呢他叫善心。哎，他认为这些这个贪嗔痴不好。哎，但是实际上呢他又没把贪嗔痴断完。哎，他是一种这个相比较而言比较轻比较细的贪嗔痴。哎，说欲界众生生无色界，要是没有一个存种子的一书石，没有一个阿赖耶识的话，他的那个染无善心呢应该是没有种子的。就是因为他一直在欲界，他在这个生无色界之前，欲界熏的种子都是那个欲界的这个粗重贪嗔痴，这些种子在他那没有。他那个就是叫执着实无边处啊，无所有处，什么非想非想处的那些染无善心，他在欲界熏不成那个种子。所以呢他没那个种子，就是他说的是只有六识，你六识活动的时候又没有那个上二界的种子，所以呢他没有这个种子。还有一个上边还说了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前前生我很多生之前我就在那个无色界待过，那有种子，有种子，但是你没有阿赖耶识你存不下来啊。哎，你的前六识会中断，种子也丢了，所以呢这个前半节这个好理解，就是说你生无色界的时候啊，哎，如果没有那个藏识藏一切种子的阿赖耶识，你应该没有染无善心种子升起你的这个无色界的那个意识，无色界只有一个意识，哎，是没有那个染无善心应无种子，这是第一个无种子。染无善心应无依持，就是那个染无善心呢它也没有一个依住的地方。实际上现在我们在欲界，我们那个无色界的染无善心没现行，它那个应该有种子，这个种子还应该有一个放在一个地方，还有一个住在什么地方。哎，小乘就说它住在六识，我们前边已经大量证明你住在六识是存不住这个种子的，一会儿一睡觉就没了。所以呢染无善心也没有依持，就是那个实际上就是它的种子也没有放的地方。下边这一段前边这个好理解，下边这一段呢再详细讲一下，因为这个呀跟咱们后边那个理解修行有关系，大家也用心听一下，因为这一段不是太好这个理解的。又记于彼，就是又就是我们再说一个事情，就是在那里，哪里啊，就是无色界，就是你这个人已经生在无色界了，就在无色界的时候，若出世心正现在前，如果这个无色界的天人呢、啊、他那个有修行习气，他在那修这个人物我观，现在说的是小乘啊，修人物观，这叫出世间心，正现在前，正在显现在前的时候，于世间心皆灭尽故。你在修人无我的时候啊，就是观察说人这个五蕴身里头啊没有一个所谓不死不变的灵魂呐、啊、反正就是这个有一个六道轮转的一个这个钻来钻去的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人我。注意它是出世心正现在前，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你正在观的时候，你如果说啊这个不死不变的灵魂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时候啊还是世间心，是用世间的语言世间的这个认识来修这个观的，这还是世间心。什么叫出世心正现在前呢，就是你观这个人物我观人物我观观，突然所观的所缘境没有了，能观这个所缘境的心也没有了， 能锁双亡，这叫出世心正现在前世，就是证到了人无我的空性。人无我空，你在这说人无我空，这个不叫现在前，这叫说在前。就是你在修无我观，无我观修到什么呢？既没有所观的所缘境，也没有能观的心，能所双亡，这叫出世心正现在前。这个出世心正现在前的时候呢，于世间心皆灭尽故，所有的就是除了这个出世心之外，剩下的所有的世间心都灭尽故，就是都不起了，能所双亡吗？既没有能观的心，也没有所观境，所以呢一切世间心都灭尽，都不起了。尔时便应灭离彼去。注意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按你小乘说的人只有前六识的话，你这个观人无我的心一成功，能所双亡，这个时候是所有世间心都没有的。如果你认为只有六识的话，这个时候六识都没有了，尔时这个时候便应灭离彼去，也就是说你就应该离开无色界了。因为无色界的识，你在无色界就是一个意识，没有别的，你意识一断，就应该你不是无色界的天人了。这个不是无色界天人就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你那个证涅槃解脱了，证到涅槃了。解释一下这个涅槃的意思，这都是说小乘的啊，他现在因为主要是对小乘说法，小乘说的涅槃是指的阿罗汉果。阿罗汉果呢，在你证到阿罗汉的时候还不算真正的涅槃，它叫有余一涅槃，就是有剩下的一个所依的身体，这个涅槃状态，这还不是彻底的涅槃。到你这一生业报结束的时候，或者是说这个阿罗汉他因缘成熟，他认为我可以入涅槃了，这个时候呢他会跳到空中显示神通，他的那个余衣剩下的那个身体呢，上冒火下出水，就是四大分离，哎，化解成叫四大了，身体没有了，把余衣灭掉了，这个时候才是入了真正的涅槃，叫无余衣涅槃，就是什么东西也没剩下，完全入涅槃了。这是小乘理解的涅槃的境界。而且小乘啊，佛跟他们说涅槃这两个字的，这是译音了，它的那个意思是灭。小乘的这个灭主要是指什么呢？灭苦，灭烦恼，灭贪嗔痴。所以他这个涅槃境界呀，佛给他们讲的时候就是把贪嗔痴完全断掉，并没有讲这个涅槃境界涅槃之后是怎么回事，从来不讲。所以小乘就跟他们说的就是说什么呢？你入了涅槃之后啊，就永断后有，哎，就是这个永远没有贪嗔痴了，后边的境界从来没跟他们说过。因为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个找佛去修小乘的人，他是因为苦，因为烦恼，他让佛这个问佛说你有没有解决这个断烦恼的方法，他只对这个感兴趣，他对这个就是什么世界真实不真实啊，真理是什么呀，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他对这些不感兴趣，所以佛只能给他讲这个怎么断苦的方法，只能讲到这儿。哎，如果他这个就是在佛说法的时候启发他回小向大，他能够回小向大的话呢，他会 回小向大，转向修大乘。如果他这个没有这个因缘不成熟，那他就只好入涅槃。实际上他的涅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常定，哎，八万大劫的一个常定。哎，由于他修的这个人无我空的连第七识，就是连那个一根都能断掉，这样的话他是极寂静境界，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近似于咱们前面提过的那个叫灭尽定。无想定是前六识灭掉，这是外道他也能修成的。灭尽定是连一根第七识那个潜意识都断掉，这个是只有小乘修到三果以上的圣人跟大乘菩萨都可以入这个灭尽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接受人无我，他才敢空掉那个对我的那个，因为第七识最主要的执着是对有一个我的执着。哎，你那个外道他不敢空我呀，他要是没有我他就很害怕，所以呢他不会断掉的，他只能断到前六识。所以呢小乘修到三果以上，大乘菩萨哎都可以，就是这些圣者都可以入这个灭尽定。实际上小乘的涅槃啊就相近似于这个灭尽定，就是处于一个完全现行不起，完全心识不起的一个极寂静状态。到八万大劫之后他还会出来，出来之后呢佛在，就是这不是叫化乘吗，从化乘出来之后佛在接着引导他回小向大接着修。你不修到成佛，你是没有得到真正解脱的。在《法华经》对大乘佛就说得很清楚，说实际上只有一乘，没有二乘三乘。哎，二乘三乘，他说我是对那个发不了大心的人，他一下那个大目标他立不了。哎，对这些人呢，我给他在半道上画了一个乘，画了一个涅槃乘。哎，方便说，哎，你不用发大心，你就证阿罗汉就行，就可以灭苦。哎，先引导他们走一步，然后呢，他修行了这一步，然后再回小向大就有可能性了。哎，是这样一个小乘的涅槃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现在为了告诉他说必须有阿赖耶识，现在这都是回小向大这个开始追求真理了，认为世界上真的有什么呀？那个涅槃了之后还有什么呀？哎，求真了现在，所以跟他们讲还有阿赖耶识，他不信，所以说呢，给他讲了很多例子，这就是一个例子，说你那个小乘可以升到这个无色界，如果你在无色界修人无我观，哎，观修成了就是能所双亡，出世心正现在前。这个时候你是于世间心，就是所有的六识，因为无色界只有意识，只有意识啊，前五识也没有。于世间心就是你剩下的那个六识，就是那个意识，皆灭尽故，他承认能所双亡嘛，都灭尽了。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任何其他识了，这个意识就是你的全部无色界的这个身的话，只有一个思想的身啊。尔时便应灭离彼去，你就应该证到无余一涅槃了，理论上是很清楚的。但是小乘知道他在升到无色界叫不还果，他在那还要待一生，就是他该多大的寿多大的寿他还要一生，只是不还到人间，然后他才能入无余一涅槃。所以并不是他在那一修观立刻就入无余涅槃了，他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是证到无余涅槃了，还有余一。什么余一啊？就是他那个意识，他知道他还有意识，因为你不修这个观了，他就一出这个观他就又有那个叫非想非非想了，这个他知道，并不是一修观就可以证到无余涅槃，证到真正的涅槃。 所以说，耳识辨应灭离必去，但是它实际上不是这样，这就说明啊，实际上后边那个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证明你什么呀？你的世间心没有灭完，你虽然意识不起了，但是你还有世间心没灭，所以呢，你还是无色界的天人。那是什么呀？那就是说，在六识之外，你在无色界，你还有一个识。就是阿赖耶识，哎，它只不过是常识，它不是现行，哎，你感觉不到。下边呢又举了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情况，前边这个说的是生无色界，就是在无色界你修观，那四无色界是四个天，四禅八定的八定，四禅修成了，比四禅还高的是四个定。这个禅也叫定，所以呢，四禅八定就是指的四禅加四定，这叫四禅八定。前边说的就是你生无色界，在这四个定中啊，你整个你一修无我观，你应该是一修无我观，就证无余涅槃。但是呢，他知道实际上不是这样，就证明你在修无我观的时候，意识灭尽了，但是呢。除了意识，应该还有一个世间心在，只是你感觉不到，那就应该是阿赖耶识。因为他在，所以你还是无色界的天人。你出了这个关之后，你还是非想非想，还是什么实无边处。这是说一个四个定的总的情况，下边举了一个具体的情况，就是具体的观法。就是比如说，若生非想，非为想处，就是比如说你是升到最高处了，第四个定处，无所有处，出世间心，现在前世。因为非想，非为想那个思维力太弱了，他没法做观，所以呢，他在那儿要想修这个无我观，他得入那个无所有处定，哎，这个地方呢，他能够成观。他一入无所有处定呢，出世间心，现在前世，结果能所双亡，没有人我，关成了。既应二去悉皆灭离，还是上边说的那个道理。你这个观是观的那个人无我，你是用意识观，结果呢，你什么叫出世心现在前呢？所观的人我没有了，能观。无有人我的这个能观心也断掉了，也没有了，能所双亡，出世现心现在前。这个时候呢，如果是你认为只有意识的话，就应该二趣都灭离了，就是离开无色界了。还是那个道理，他也知道你在这个时候修的那个观，也不是说一修观就入了无余一涅槃，就成那个阿罗汉境界了，不是。他还是三果圣人，他还没证阿罗汉，所以呢，就是这两个呢都说不通，就必须得还除了六识在你这个无色界呀、啊，还同时存在一个你不知道的世间心在，他决定了你还是无色界的天人，就应该是阿赖耶识，这是证明这个阿赖耶识必须存在的一个方法。下边这几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话不太好理解，所以呢，也这个解释一下。道理已经讲完了，下边这就是一个结论，说此出世时，这个出世间心，不以非想非非想处为依去，为所依去。就是说，你修这个无我观的这个观成了的时候，这个观，它不以这个非想非非想处为所依去，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时候意识断掉，他这个意识断掉的这种观，他不属于非想，他不能依非想非非想处为依去，依就是所依的地方，去就是六道的道，就是所依的道。你意识没有了，如果你认为人只有意识的话， 就是说那个在无想无色界只有意识的话，你意识没有了，它就不应该属于非想非非想处了。因为非想非非想处是什么呀？是一个意识存在的境界。意识断掉了，就不应该以非想非非想处为依去了。非想处包不住它了，它超出非想非非想处了。所以说呢，它不以非想处为依去。但是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道理，实际上它就是以非想非非想处为所依去的。为什么呀？他修成那个观的时候，他还是在非想非非想处的天人，他还是待在非想非非想处的报业报，他就是那个依去。你要是说只有意识呢，就应该是不以他为依去了。那但是他还是，这就证明什么呢？除了你断掉的那个意识，还有一个世间心。由于这个世间心的存在，所以呢，他还是在无非想非非想处的一个天人，那就是那个阿赖耶识。亦不应以无所有处为所依去，就是无所有处也是只有意识。你这个能所双亡的这个出世间心一起，那无所有处包不住你了。无所有处它是意识的境界，你没有意识了，超出于无所有处了。所以也应该进涅槃了，但是他知道既没进涅槃，你还是三果圣人，还是这个非想处的天人，正在入无所有处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必须有一个六识之外的阿赖耶识还存在，你才能够说得通这个道理。最后一句就是说，亦非涅槃为所依去。就是说，你那个，如果你认为只有意识，你的意识又断掉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涅槃了。但是你知道，你在这个这一生，就是叫不还果的这一生，无色界这个报，这一生的报，你刚升上去的时候，你不是涅槃境，你要待一生。并不是说你在这儿，你随便一做这个，那原来的人无我观，你在欲界也做过呀，很熟练的。你随便一做人无我观啊，一下入涅槃了。实际上，如果在这个就是欲界，不过这儿讲比较彻底了，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只有意识，前五识都没有，只有一个很微弱的意识。你这个意识再一断，你就应该入涅槃。但是呢，他知道他并没有入涅槃。因为他还有一生要过，所以呢，说亦非涅槃为所依去。你看这三句就是说什么呢？你这个修无我观的时候，这个境界呀，既不以无色界为依去，又不以涅槃为依去，那你依什么为依去啊？道理就是讲不通了，就哪儿都不依去了，没地儿放了，你属于哪儿啊？哎，所以呢。只有说你这个时候有一个阿赖耶识没有现行，它呢决定了你是非想非想天人的业报，是无色界的天人。你呢还可以修无我观，哎，无我观还可以出来，还继续是天人，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一段是来证明这个，就是对小乘来证明，你必须得有一个阿赖耶识。很多现象啊，才能够解释清。
阿罗汉是入哪个定？
实际上就是灭尽定。不，他入涅槃的时候，近似于灭尽定境界，就是基本上不现行。实际上还是有现行的，还是有微细现行。对的，有微细现行。但是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不现行。那样的话，他当然没有烦恼。它比那个无想定还那个还彻底吗？你无想定，其实人就没有烦恼了，因为那个第七识啊，它是潜意识，本来人们就感知不到，但是你潜意识有活动啊，那个还是有活动的，对人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哎，我们很多潜意识的那个心理活动，我们虽然感知不到， 但是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无想定呢还浅一点，哎，这个剩下的意识还多一点，到这个阿罗汉入涅槃的是就是世间不能比的，哎，非常清净了。下边这一段呢就总结一句话，说那个人死的时候，这个身体是或上或下所依见能，哎，如果你不信有阿赖耶识，这个你就弄不成。为什么？就是一句话，你的意识，你的前六识跟这个身体见冷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前六识跟这个身体的暖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前六识正经常中断，就跟你说晚上无梦睡眠有很长一段时间你是那个前六识不起的，你这个时候如果是前六识决定这个冷暖的话，你这个时候身体就应该冷了，哎，所以呢这就证明你前六识跟冷暖没关系。那但是你死的时候为什么出现这个冷暖呢？证明还有一个识值守它，而且离开它的是有一个顺序的。你上升为天界，它就从脚底开始凉，哎，你如果下地狱就从头顶开始凉，不一样。这样你必须有一个阿赖识才能解释这个现象，嗯，所以这个好理解。下边一个呢也是不多废话，前边都是那个讲的这个就是杂染不成，哎，三种杂染都这个就是如果没有阿赖识你三种杂染都不能成立。下边讲的是那个清净不成，清净不成第一个讲世间清净不成，这个也简单的这个过一下总结一下。前边这一段话呢一直到这个右，前边这一段话讲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你这个人从欲界升到这个色界的时候啊，你在欲界的时候你就不是色界境界，你熏不成色界心，欲界怎么修都是欲界心，你欲界心跟色界心它俩没有同时存在过，所以你欲界熏不出色界中的来，所以呢在欲界你造不出这个色界中的来，这是讲这个道理。下边这一段话是说什么呢？有人说我虽然这一生熏不成色界种子，但是我前生啊那个我熏成色界种子了，哎，所以呢我有色界种子。但是他说你如果认为色界种子就在那个六识里头的话呢，你那个以前生的色界那个种子啊过去多生于心间隔，哎，你已经你在欲界这么多生，你已经这个色界心的种子已经没了，哎，所以呢你在欲界也熏不成它的种子，过去熏的种子你也没存住，所以呢你如果要想升到色界你必须是有一个存有你原来色界定心的那个种子识，一直没现行，哎，但是它藏在里头，这样的话呢你现在喜欢这个修定，这叫加行善心，哎，就是你没碰到佛法你认为这个修定就是最高的修法最好的境界，所以你呢就想我修成这个四禅八定，这就叫加行善心，哎，我就解脱了。很多修你像那个中国道家就是说你修定最后啊，你就可以这个成仙，哎，成仙就这个好像得到永生，哎，你就可以解脱人间烦恼了，哎，它都是这么一个理论，就是说一般的这个道都是把自己追求的那个目标呢称为是一个最高的解脱境界，最终的解脱境界，永远解决问题的境界，哎，包括你看那个基督教他也说你人只有一生，他说没有轮回，哎，你这个你死了你就在那个坟里头躺着等着，有一天是世界末日，那一天呢耶稣就复生又到这个人间来了，进行最后审判，根据你的这个善恶该上天堂的跟上帝永在，这就叫得永生，跟上帝永在，嗯，就永远幸福了，哎，你那个不信上帝的 那上帝就要惩罚你，就要下这个火湖，就是他说的地狱，哎，永世不得翻身。他都是把自己的那个求的那个道啊，称为是最终的解脱。像这个，像咱们现在那个前一段气功热，其实中国一直这个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说到那个，就是说，哎，你修定就能解脱烦恼，就能什么，这叫加行善心。你用这个往那个四禅八定的加行善心修定的这个为增上缘，哎，结果呢，你的原心的原来的定心种子一成熟一现前，你就生在色界无色界了。哎，所以说呢，必须有一个存你那个前世造业的这个种子，你才能够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道理呢也好也好这个理解，这个就完了。下边呢就转成这个出世间清净不成了，就是说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出世间清净不成。这儿呢咱们说了，虽然它的主题还是在向小乘证明没有阿赖耶识不行，但是呢由于他现在讲的是出世间清净，他这里头的道理呢就跟我们的修行就用得上了，所以这个地方双重意义了。就是对小乘来说，是你通过讲这个道理他就知道啊，没有阿赖耶识不行。但是对于我们大乘人来说呢，这实际上已经开始讲这个我们怎么修行的一个基本原理，哎，已经在这儿给讲清楚了。所以呢这儿我们就是作为重点了。第一步先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正见呢必须要听佛说才行。第一步先讲这个道理。第一步是为讲这个道理呢，它也分两步。一个就是先引佛说为正，就是说是这是佛的观点。第二个呢下边再讲道理。引了一句什么佛说呢，说是为世尊说，依他言因即内个别如理作义，由此为因正见得成。正见是以什么因缘生起来的呢，是听别人说法，听别人说这个正见，然后自己呢理解了之后呢，再去按照这个正见的道理去作义一切，这样你这个人正见就得生了。这个咱们也说过，这个正见得生分两个步骤，一个是你把这个道理听明白了，也可以假安立为正见得生了，就是你有正见了，实际上是你有一个正见的认识，有一个正见的观点，知道了正见的道理。还一个正见得真正正见得生是什么呢，就是你限量正见得生。比如说说大乘的正见是什么呀，说五蕴皆空，你限量就是一下限量五蕴在你面前真的空了，这就叫正见得生，升起正见了，升起正确的真正的见。哎，所以这个见呢，见字儿有两个解释，浅层次是见解，哎，就是看法观点，深层次就是见，就是正见。哎，就好像我们眼睛看见一样，线上看见，哎，它也是有两个含义。这是先引圣然圣言量，就是说佛说了，你那个正见呢必须要听知道正见的人。因为什么呢，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证过初地，我们从来没有成过佛，我们一直都是在六道轮回，我们一直都是邪见，我们没有正见，没有正见你怎么会有正见，怎么会有正见呢，就这么简单，你没见过正见你怎么会有正见呢，所以这个正见必须得听那个别人说。哎，你一直在梦里头，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梦，你必须是有一个从这个梦中醒来的人，他才知道哦，原来这是梦，然后由这个人他才能告诉你说这是梦，你怎么修就能醒。哎，所以这个正见必须要听佛说。哎， 前边也说过那个意思，就是为什么那个一般的人菩萨，你比如说一个人说我现在吧，我也学了不少佛法了，我如果生在无佛的世界，是不是我就可以说佛法啊？没有那个事儿。哎，一个是当然你的业力，就你根本就一转世就糊涂了哈，你也想不起前生来。这个即使就是说像到那个实地的菩萨也是，由于他的佛法不圆满呢，他不能在一个无佛的世界正确的圆满的建立佛法，就是应该是怎么一个因缘显现，应该说什么样的法，谁因缘成熟了什么，就是一个就是正确的佛法的建立必须是佛建立。所以佛教最究竟的说，就是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是佛说，就是对比佛跟实地菩萨来说，还是以佛说是最圆满标准。然后引了圣严量之后呢，说这是佛的意见，说这个正见必须要听佛说，哎，你才能够得到。下边呢开始讲道理，哎，这个道理讲的是这个，就是说你没有阿赖耶识啊，这个正见没地方放，这个好理解，咱们不作为重点。就是他说你这个此他言音如理作意，就是你听别人说的这个话，跟你自己在心里这个反复这个照他道理来这个看待一切的时候，他是熏到哪儿了？熏到前六识里头了吗？嗯，如果你说是这个熏到前六识里头了，嗯，第一个就是说熏到耳识还是熏到意识了，还是这个微两俱熏。他说这个你如理思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时候耳识都不起，所以呢它不可能在这个识之间互熏，因为这个识呢它不是一定六识老是同时起的，哎，有时候会起一个，有时候会起两个，有时候起这个，有时候起那个，这是一个不能识之间不行。然后说那我就熏到意识吧，因为那个耳识眼识啊他们管的东西太窄了，那个耳识只管声音，那个眼识只管颜色，意识是什么都管，哎，所以呢我说小声说那就熏在意识里头吧。这一句话，意识意为种种散动于识所见，这个里头呢他说的散动于识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那个非如理作意的意识。就是你现在比如说听佛说法，你在这也如理思维，比如说一个小时听了半个小时，如理思维半个小时，然后饿了该吃饭去了，哎，结果这一出去，嗯，反正就是你得忙活这一套吧。咱们现在就是你得坐几路车啊，到哪儿去什么，反正跟人讨价还价什么这一套。你这个如理作意的这个意识呢，就被种种散动于识所见，就给断开了。若与如理作意相应生事，到你吃完饭回来了，你说我再如理作意一会儿，这个与如理作意这个相应，我们说过这个相应呢，也可以理解成心，我就是我们的心所法。你这个又跟如理作意相应的这个心又升起来的时候，此文所熏意识与彼熏习久灭过去定无有体，你这个听闻佛说所熏的那个意识，就是那个意识，就是如理作意的那个意识，跟那个在它里头熏的那个种子与彼熏习，我们说熏习就是种子的一名，久灭过去。你在吃饭的时候，你想的是吃饭的食，没有那个如理作意了，也没佛说的话了。他一间断，你这时候说我又想如理作意，那他的种子哪儿去了？种子没有了。所以呢定无有体，云何复为种子，能生后世如理作意相应之心？你种子没有了，你怎么能生后边你如理作意，你从哪儿找啊？你得有一个 跟意识没有关系的那个识，它能存种子。哎，所以你的意识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都没关系，哎，才行。所以这都是还是证明这个，为了证明必须有这个阿赖耶识，没有阿赖耶识很多事儿都办不成，哎，更何况你意识还会中断，就是连吃饭睡觉的这些意识都会中断，哎，那就是什么意识也没有了，你的种子更找不着了，这个好理解。下边这一段呢，也是都是上边讲过的道理。又此如理作意相应是世间心，解释一下，说哎，我如理作意，比如说我们讲大乘大家比较熟悉啊，比如说我作意说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说这个是世间心吗？这个不是出世间心吗？它的那个道理是出世间的心，但是你这个作意的时候呢，完全是用的我们世间的语言，世间的眼耳鼻舌身意识，完全是我们世间的心来组成的，来模仿佛的正见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如理作意是世间心，就是是用世间语言、世间的散动思维、世间的分别心假安立的一个如理作意，不是真正的如理作意。真正的如理作意呢，就是像那个地上菩萨正道五蕴皆空了，一看就是如理的，哎，一看说三界唯有心，他一看就是三界唯有心，没别的，哎，五蕴皆空，他就是现正道五蕴皆空了，那个时候他的所有的作意都是如理的，哎，那是真正的如理作意。所以呢，我们现在凡夫的如理作意是世间心，你看又此如理作意相应，这个相应呢就可以理解成是心所，哎，心识，这个如理作意的心识是世间心，比正见相应是出世心，那个真正正见正到正见的那个心是出世心，那就是地上菩萨，他们是出世心，曾未有时俱生俱灭，这两种心过去没有一个时间一块生灭过，就是说地上菩萨的心跟凡夫的心从来没有说一个人又是地上菩萨又是凡夫啊，他们俩一块熏习俱生俱灭。所以呢，是故此心非彼所熏，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心呐，不是那个地上菩萨的真正跟正见相应的初始心熏习的，既不被熏，为彼种子不应道理。既然不被那个真正初始心所熏，所以我们现在呢，不应该有那个地上菩萨初始心的那个种子。哎，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在对应上边那个，不会不存在上边那个第二步。上边说无色界，说我虽然现在我熏不成无色界种子哈，但是我前生我待过呀，六道轮回嘛，哎，无数次在无数界待过，我有，哎，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比喻过去了，因为如果你说我前世就证过是一道出地，我就成过佛，那你就肯定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出地以上就是不退的，哎，你成了出地，你就不会退，一直到成佛不会退。你就不会再成凡夫，哎，你现在是凡夫，你肯定就没成过佛，所以呢，它不存在那个说我以前，他那六道轮回你是肯定都转了无数圈了，但是呢，你没转过初世间，这是肯定的，所以他不说第二个道理了。这样的话呢，就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如果这个都有这个前提啊，如果按照你小乘说，我们人只有意识的话。我现在说的这个意识啊，是包含前五识的，因为前五识的那五个认识对象，色声香味触，全是意识的认识对象。实际上后边这个摄大乘论用很长一段要讲一意识说，就是说实际上啊，只有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它能认识六种法，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它认识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立六个时呢？为了说法方便。哎，你如果说我说意识能认识六种法，你说我说意识这个，到时候他就会问你说的这个意识现在是认识颜色的意识啊，还是认识这个声音的意识啊，就有这个麻烦。哎，我就多立一下。实际上在这个立六识的时候，他也是怎么说呢？单独的前五识是认识，是我们感知不到法的，因为它是限量，只有一刹那，就是你眼睛看到颜色的时候，我们感知不到，我们感知不到。那我们感知到靠什么呢？还是靠意识。在眼识同时认识法的时候，意识是同时升起的，叫五聚意识，就是跟前五识聚在一起一块生起来的意识，是由他认识的，他也认识那个颜色。然后呢到后边前五识，就后边就是说你前五识只是一刹那一刹那的限量，我们感知不到，后边你到感知到颜色全靠这个意识反复的从你刚才熏的那个限量种子反复的在意识里头提取，延长它在你脑海里的待的时间，达到一定的时间长度之后，你才能感知到。它是一个意识创造的虚拟空间，所以我们认识到的一切法全是意识认识到的。你这样想，既然你认识颜色声音都是靠意识认识到的，你何必安立那个前五识啊？没有意义，对不对啊？人家意识也能限量，也能比量，还能反复提取。就是说，实际上在那个六识说里头，它也是意识认识一切法，限量比量都有。所以那个前五识啊，纯粹就是一个为了说法方便假安立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到唯识，讲到了义法了，所以我你就记住我经常说的这个意识啊，实际上就是指的能认识六种法的，能认识凡夫所知一切法的意识，就是整个我们就是一个意识。哎，那个第七识潜意识还是意识，第八识是意识的记录，哎，记忆也是意识，它就是意识的一个仓库。哎，它升起意识，整个我们就是一个意识。现在就是说，如果小乘认为的那个六识，说只有六识没有其他识的话，你那个佛给你说的法熏的种子你都存不住，都存不住，你那个意识又会被那个非如理作意中断，又会这个他自己又完全会中断，所以你呢没法修，呵呵，没法修。哎，一说出家多少年老和尚一睡醒应该跟那个所有世间凡夫一样，不但连这个就是佛法没有记忆，应该连那个就是颜色也不认识，最简单的说是不是，你一时一中断种子都没有，你再生再说你连升起都升不起了，是不是，你种子都没有，你第二天怎么醒啊？你应该醒都醒不了，即使醒了你没种子，你应该这是什么呀，颜色也不知道声音也不知道，还得从头学。哎，好不容易不中断一天熏一点，哎，一睡觉又没了。甚至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你这儿刚认识颜色，那一听声音又把颜色又给忘了。哎，所以你没有阿赖耶识就是你什么也干不成。前面一直就是讲这个道理。好，所以他这就是一个总结，是故出世间清净，若离一切种子亦属果实亦不得成。为什么呢？此中闻熏习摄受彼种子不相应故，就是你说的那个光有前六识的话，在那个里头你这个闻熏习的那个记忆摄受它的种子，就是把它的种子包含在你前六识里头，这是不合道理的。下边就该这个提问题了，这上边很快就会出一个问题。 说，哎，我生无色界的人，我欲界生无色界，如果没有前生无色界熏习的那个定心种子，我就生不到无色界。现在就产生一个问题，我没证过初地以上，我肯定没有初地以上的种子，我现在一直在六道轮回，我没有那个种子，我怎么能证到那个？这立刻产生这个问题。哎，这就是现在提出来的这个说法。云何一切种子一熟果实为杂染因，复为初世能对治彼净心种子？就是说，你既然这个我六道轮回熏的都是杂染因，都是贪嗔痴的种子，你现在说我怎么一听佛说法，我就能升起初世间心，就能这个把这个贪嗔痴去掉呢？这个道理不好说呀。再具体讲，就是后边这说，又出世间昔未曾习过，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出过世间，一直在世间里头六道轮回，就是出世心我从来没有修习过，也没有那个就是证道过。彼熏习决定应无，那个出世间熏的那个留下的记忆，熏成的种子是肯定是没有的。既无熏习，从何而从何种生？我没有那个初地以上的那个净心种子，我还能不能证初地，这是一个大问题了。佛清楚的给你回答，是故，就是说你肯定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呢就应该回答你了。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就是说你没证到过初地以上，你呢就听佛说法，你就听正确的听闻佛说法，他告诉你说我是怎么从六道轮回里头证到初地的，我是怎么从梦中醒来的，你就听他说这个方法，熏的这个种子啊，就能升起正见，就能让你见到，从梦中醒来，就能让你见到那个梦醒了的真实境界，就能升起初地以上菩萨的那个境界。这个后边还要详细的讲，为什么这个我没证到过初地以上，哎，他就能见，就是最后能见。那个基本原理是我总结的啊，后边我们讲了就会证实。我现在是告诉你这个原理，说我没有那个境界，我怎么会有能升起那个境界呢？就是整个佛法啊，它不是让你建立一个新东西，而是让你去除障碍，去除你建立的错误的东西。我们阿赖耶识里头这堆贪嗔痴的种子啊，不是本有的，不是本来就有的。如果它是本来就有的，我们就没有这个出轮回的希望。如果说贪嗔种子就是本来就有，法尔如是，那你就整天贪嗔痴吧，你不贪嗔痴你就没不是人了，就没有这回事了。它不是本有，它是染污。染污是什么呀？是从外边染过来的，污染的，是外来的，叫客尘烦恼，就是不是你的东西，客人，客尘，尘就是脏东西，是外边的脏东西污染了你的心。你把这个污染的东西去干净，真实境界自然就显现。你本来就有能认识这个现前真实境界的能力，但是呢你搞错方向了，哎，就是你去找了一个这个假的那个境界，以假为真，嗯，就好像走错道了。走错道了不是说让你现在要修一条马路通向这个佛的境界，不用修， 哎，是你走错道了，你从那个道回来，这个通向佛的道，正确的道在那儿。你到时候把那个障碍一去，你就见到了。你看那个正出地叫见道嘛，见道呗。哎，什么见道啊？不是道没有需要你修，是道早就有。是什么呢？你走了一条错误的道，哎，你把那个错误的道那个障碍一去掉，你就见了道了。见了道之后呢，实际叫修道位，你就开始在这个路上一步一步往前修，最后就成佛了。所以说没证过出地，但是呢你能够证出地，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现在做的工作是在拆障碍，是在去除你的错误的东西，其实是去邪见。你把邪见去的，邪见不升起了，哎，没有邪见挡着你了，你本来你就能够看到，你面前都是众生心，你一看自然就是面前都是众生心。就好像你现在说面前是桌子，你自然一看就是桌子，哎，一样。这是这个回答这个基本道理的这个道理。下边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这个复习一下啊。此闻熏习为是阿赖耶识自性，为非阿赖耶识自性。就是说这个听佛说法的这个正闻熏习呢，它是阿赖耶识，属于阿赖耶识还是不属于阿赖耶识？若是阿赖耶识自性，云何是彼对之种子？就是如果他就是阿赖耶识的话，他就不能跟自己相反，不能对治自己。哎，若非阿赖耶识自性，此闻熏习种子所依云何可见？就是说如果他不是阿赖耶识，那他属于什么识啊？这个闻熏习的种子他的所依在哪儿啊？云何可见？就是说你在哪儿啊？这个所依正闻熏习的种子熏在哪儿了？下边就给说了，说乃至证得诸佛菩提，注意，一直到你证得所有的佛都证的那个最圆满的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你一直在熏种子，就是从我们现在就开始正闻熏习，一直到成佛之前都在正闻熏习。此闻熏习随在一种所依转出。再多说一句，这个到你成佛的前一刹那都是在正闻熏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佛法还不圆满，哎，你还是在这个熏的，或者说质量不够，哎，还是到你最后质量一够成佛了，后边就没有熏习了。这个到社论后边也要讲。哎，因为你所有的法全圆满了，能力达到最高了，智慧达到最圆满了，不需要学习了，叫无学。阿罗汉不是就叫无学吗？就哎，到那个时候就没有正闻熏习了，那就是发生了一个质变，就是永远度众生，得到最大自在。说你在成佛前一刹那跟我们现在从发菩提心开始就正闻熏习，此闻熏习随在一种所依转出，就是所有的正闻熏习的这个种子啊，它都在一个所依处那转。在哪儿啊？这个转处就记在一书室中，他那个地方用的就是一书室的地方。哎，假如说我们现在把一书室想成一个跟宇宙一样大的球体，现在我们都是染污种子，哎，我们发菩提心之后听佛说法，开始熏习了一点清净种子，又换了一点，又换了一点， 哎，现在我们换了一部分了。你的这部分种子站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原来阿赖耶识那个地方，哎，就是在转染成净，在换，数量越来越多，清净种子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力量越来越大，地方就是在那个艺术室中，但是它的性质呢，不属于阿赖耶识了，它是跟阿赖耶识对着干的，它是要消灭阿赖耶识的。但是我们就想象那个球体呢，哎，就一部分一部分的换，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既在艺术室中，与彼合合俱转，哎，跟他就在一块儿转，犹如水乳，就是前面我说的那个。中国人讲水乳交融，是指把乳一放到水里头就分不清了。这个印度讲这个水乳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跟我们那个是相反的，他是说你把乳那个放到水里头的话，看起来好像是混到一块了，分不清了，但是实际上呢，水是水，乳是乳，它俩只是合合俱转，只是放在一块了，实际上谁还是谁，两个是不相混的。他的证明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说鹅他就可以吃这个水乳啊，把乳咽下去，把水吐出来。说鹅它怎么有这个本事呢？这个就是我听那个妙老说啊，他看这个小乘里头好像大毗婆沙论有一个解释，他说这个鹅嘴里头实际上是有一种酸，那个乳一碰到它这个酸呢，就凝固成固体了，所以它一喝进去啊，它就用那个他那个方法，他有那个方法了，他把水吐出来，把那个固体的那个东西呢留在嘴里咽下去，哎，所以呢他就能够把水里的乳他喝掉，那个水呢他不要。说这个正闻熏习的种子跟那个贪嗔痴的染污种子都在这个大球体里头合合俱转的时候啊，他们也就像这个水乳关系一样，就是看着好像在混在一块了，实际上呢各是各的，哎，清净的是清净的，染污是染污的，他们是性质是不一样的，就这个意思。他虽然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转，然非阿赖耶识，但是他不是阿赖耶识，是比对治种子性故，因为是阿赖耶识的对治阿赖耶识的那个种子的性质，就是说它性质不同，那个样子呀一样。怎么讲样子一样呢？你想你在这听一个科学家说世界是客观存在，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这时候熏到那个记忆里头什么呀，是一个声音，是吧，哎，说这个你要到古代吧，那就是说五蕴皆有，十八界皆有，哎，这个呢你熏到里头是一个声音记下来了。然后你听佛说心经呢，说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你熏到那个记忆里头，那个是个什么形式啊，还是一个声音，跟那个说五蕴皆有的那个声音呢一模一样，汉语都是汉语，印度话都是印度话，形式上完全一样，没有区别。什么呢？它是比对治种子性故，它性质不同，它表达的那个意思不同，见解不同。哎，一个说五蕴皆有，一个说五蕴皆空，字儿不一样。所以呢，这是讲的这个道理。下边该讲新课了。这全是重点啊，这个第二品这的重点呢，是第二品整个不是重点，因为第二品整个是这个叫向小乘证明没有阿赖耶识不行，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重点，但是呢它里头谈到的一些这个道理，尤其是它讲到这个初世间清净的时候谈的这个道理非常重要，是我们的重点。 这儿把那个我们的修行是怎么回事给你一下就很简单一下就讲清楚了。到第三品第四品是整个社论的重点，第三品是讲正见，第四品是怎么证到这个正见。除了第三品到尾，到第三品尾的时候啊，有一段讲这个佛的境界的，那个不算重点，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整个第三品第四品都是重点。第二品呢，就是这现在我们讲的这几段，这是重点。因为什么呢？跟我们修行很有关系。实际上你把这段看明白之后，你对这个修行整个怎么修，怎么个道理，你已经这个很清楚了就。好，咱们来这个接着学啊。这个话都非常重要，你听这个第一句说啊，此中就是这个阿赖耶识里头熏这个正闻熏习的种子啊。它这个熏习啊分三品，叫下中上品熏习。说正闻熏习怎么还分下中上品呢？就是咱们前面讲过，一开始第一阶段的正闻熏习是什么呢？是先听佛说法，像我们现在学读佛经，这也是听佛说法，这叫听闻。这个听闻的任务是什么呢？是听明白佛说的道理，听明白佛说的这个话里头告诉了你一个什么道理，你把这个道理听明白了，这就叫第一步的目的达到。你这儿听明白一段，那儿听明白，摄大乘论听明白了，你再去听这个叫解释密经，解释这个真实义品，再去听这个就是佛说的大般若经，什么心经金刚经都听明白了，最后融会贯通，没有疑问。就是你说佛这儿说的好像是矛盾啊，你说这不矛盾，为什么说大乘小乘好矛盾，不矛盾，中观唯识没有一点矛盾，哎，都能够解释得很合理，你这就算完成第一步了。这叫得什么呢？得闻所成慧，就是你闻听佛法所成就的智慧，你就成就了。就是你把佛法整个学明白了，融会贯通了，没有疑问了，这就叫得闻所成慧。这个时候你还证不到初地啊，还差什么呢？第二步就是用你听明白的这个道理呢，如理思维。哎，就是我说的那个，你早晨一睁眼一看，哦，我从昨天的梦里醒来了，进入了生死常梦，面前这是一个梦，如梦观，如幻观，什么如这个木人观，哎，各种梦幻泡影，一直你能如理作意，就是符合佛说的道理的那样的这种作意。哎，这个要求什么呢？要求叫时时处处能够如理作意，就是你一天只要你在清醒状态，你都能如理作意，包括你到梦里头。哎，现在很多人念佛念到梦里头，都很多人梦里头碰到什么紧急情况都知道念佛，碰到什么哎能升起正见，碰到这个不该贪的东西，哎，我不应该贪。哎，你梦里头也包括这个，不过梦里头他那个熏习的那个力量小，哎，梦里头熏习的力量小。如理作意，时时，然后处处，就是你看到你房间的东西了，能如理作意；走到马路上了，还能如理作意。哎，你能对这个佛友之间，哎，你能以这个佛理来这个讨论，佛理来看待世界；跟不是佛友的，你也能用佛法来这个对待他，就是处处的事情。哎，工作上也能这样，生活上也能这样，是这个就是各方面你都能够按照佛法来作揖，时时处处能够如理作揖，就叫第二步成功了。叫什么呢？就是你完全能够用佛法来对待面前的一切事情了，这叫得思所成慧，就是你如理思维智慧成功了。 说这时候是不是就正道出现了？还没有。说那这还要干什么呢？就是你的种子啊，正见有了，而且能够这个时时处处如理思维。为什么还没正道出地呢？就是那个种子的力量还不够，要增大这个种子的力量，增多种子的数量，增大种子的力量。怎么增大种子的力量呢？就是修定。就是你现在我们说五蕴皆空熏成种子了，但是这个力量很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佛说五蕴皆空，你学一个五蕴皆空，这个座椅很轻松的，这个力量就小。你呢修定，心一境性，把心放在一个境界，比如说熟悉，哎，随息，然后这个一步一步得职得观，心能够集中到一点了，慢慢你神通也出来了，你因为你这心里的力量很大呀，你可以做好多事情了。你想你这个时候你都能点石成金，那么大的心力，你这时候再来思做五蕴皆空的思维，那个力量多大。所以呢，实际上这个修定不是说你得了思索成慧才修定，从一开始我们六度都修的，哎，你可能一开始定很快就修成了，但是你正见没有，或者正见很微弱，你那个还是不能成功。但是到最后你的闻所成慧思所成慧都成功之后，这个时候就看你的这个定力了，就是你就是整天在定中还是如理思维，你闻所成的那个慧思所成的那个慧，还是这一套，还是五蕴皆空一个核心道理。但是你在定中呢，很快就能证到这个，就是限量证到空性了。这个修所成慧这一阶段呢，时间比较短，它就是我们那个五位里头的加行位。加行位在那个整个证空性之前，从你发菩提心呐，那个是一个非常短的阶段。它那个短到跟那个，因为你从发菩提心到证空性是一大阿僧祇劫哈，在这一大阿僧祇劫里头呢，就是主要的阶段是闻所成慧跟思所成慧，而且应该是闻所成慧时间最长。因为这个里头啊，包括一会儿信一会儿不信，一会儿有邪见又影响了，一会儿又正见又出来了，就来回折腾，这个一开头难。哎，等着你真的说把佛理都那个搞通了哈，都这个就是融会贯通，都没有疑惑了，实际上你思索成慧很应该是很快就能成就的。你思索成慧都成就了，就差一个定力了，那个时间更短。所以呢，这个整个都叫正闻熏习。正闻熏习呢分三个阶段，也是这个叫三种正闻熏习的种子。这三种种子的这个力量不一样，就叫做闻所成慧的叫下品熏习，思所成慧的叫中品熏习，修所成慧的叫上品熏习。哎，此中依下品熏习成中品熏习，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正闻熏习里头啊，你是依靠你的下品熏习的种子成就的中品熏习。就是说你这一步步是哪来的呀？你就依靠现在听闻佛法，讨论它里头的道理，把它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都打通，就这个过程熏的种子啊，你成就了之后，它就能成就中品熏习。实际上你想一下，这个道理很明白的。它这个阶段并不明显，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完全打通了我才开始如理作意，不是那样。实际上你刚那个听明白一个道理，哦，原来这个世界不是真的啊，原来这是梦啊，这个时候你实际上就已经可以开始如理作意了，是吧？ 哎，你不可能说我在这学佛经的时候啊，一切如梦幻泡影，念得挺好，然后把佛经一放下，就忘得一干二净，那也不容易，是吧？哎，你就会如理作意哦，你一出门哦，原来这都是梦，你就开始如理作意了。所以说，这个如理作意是靠什么来的呀？是靠你听闻佛法，理解佛意，深入法意，深入经藏。靠这个第一种熏习啊，成就的如理作意的熏习。等着你第一种道理都学明白了，你的如理作意呢，也这个实实处处很那个，很成功了。然后呢，一中品熏习成上品熏习，就是说你能够如理作意之后啊，实际上你说。怎么证得出地啊？说我在定中，你定中其实定，我们早就修定了。没学佛法之前，我们就无数次的修过定。你是依这个如理作意的那个练成的那种智慧，再加上定力，哎，在定中你就能够成就上品熏习。多念一句啊，一闻思修多分修作得相应故，说。我怎么就一级一级的能够上去啊？是依靠你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思就是如理作意，修就是在定中修这个正见，修这个就是叫五蕴皆空观。多分修作，多分，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时间上就是你一小时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多小时多天多年多月多，哎，多生的来休息。多份，还包括空间上，就是说你学了解深密，又学这个摄大乘论，学了中观，又学唯识，多份休息，多份修作，得相应果。你就慢慢的就跟这个成就了三品熏习。好，我们休息一会儿。